关于肾移植你应该知道的八件事。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教授朱彤玉。人体的器官移植曾一度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神话故事当中才有的情节。直到近代，随着外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免疫抑制剂的出现，这一幻想最终能够成为现实。作为现代医学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器官移植已经成为治疗中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手段。在各种类型的器官移植中，肾移植开展的最早，例数最多，技术最成熟。那么关于肾移植您了解多少呢？第一件事，肾移植的前世今生。肾移植俗称换肾，是将健康的肾脏通过外科手术移植到尿毒症患者的体内，替代患者已经失去功能的肾脏的一种治疗手段。肾移植与血液透析、腹膜透析一样，都是尿毒症患者的肾脏替代治疗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治疗尿毒症的首选方法。目前肾移植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临床技术，但是肾移植的发展历程是曲折而艰难的。国外肾移植的起步时间比我国要早，早期的肾移植探索是在动物之间进行的，移植肾存活时间都很短，均以失败告终。随着20世纪法国医生卡雷尔解决了血管吻合技术，英国生物学家开创了移植免疫学以及各种免疫抑制剂的临床使用，肾移植的障碍才逐步被清除，肾移植得以逐渐开展。我国的肾移植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60年我国完成了首例尸体共肾移植，1974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熊汝成教授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长期存活、受者存活9年的尸体共肾移植手术。随后国内多家医院相继成功开展了肾移植手术。随着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颁布，以及2015年起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的人体器官来源，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实现了器官来源的根本转型，走向了规范化、法治化发展的轨道。目前我们每年开展的肾移植数量已经突破10000例，造福了大量的尿毒症患者。第二件事，把握肾移植的最佳时机。病情进展到中末期肾功能衰竭阶段的患者可以考虑接受肾移植手术，但肾移植的最佳时机应该依据患者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原发肾病类型、肾移植意愿等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也没有固化的标准。对绝大多数尿毒症患者来说，抢先肾移植目前被认为是有益的。研究证实，相较移植前接受过透析治疗的患者，接受抢先肾移植的患者移植肾功能丢失的风险降低了25%到27%。抢先肾移植之所以有此优势，原因可能是其降低了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以及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对于少数患者而言，在肾移植前接受透析治疗可能比接受抢先肾移植的获益更大。比如肾病综合征患者由于血液为高凝状态，直接进行肾移植容易出现移植肾血栓形成，而透析治疗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肾移植，可减少移植肾血栓形成的发生风险。如果短期内没有合适的供肾来源，可选择透析作为肾脏替代治疗。至于选择腹透还是血透，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人意愿、治疗的有效性和便利性、并发症情况、社会经济学、透析中心因素等各种情况。总之，对正在接受透析治疗或准备开始透析治疗而又没有肾移植禁忌症的患者而言，越早接受肾移植越好，因为透析时间越长，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越低。第三件事，肾移植并非想做就能做。对于想要接受肾移植手术的患者而言，术前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完善，并非想做就能做。 根据共肾来源不同，肾移植可分为活体亲属共肾移植，以下简称亲属肾移植，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肾移植，也就是常说的 DCD 共肾移植。准备接受肾移植的患者，首先需要进行详细的术前检查，并由肾移植专科医师进行术前全面评估，排除手术禁忌症之后，才可以考虑进行肾移植手术。尽管 DCD 共肾移植是肾移植的主要方式，但由于亲属肾移植相较 DCD 移植更有优势，活体捐献的肾脏质量更好，组织配型更好等，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随访来看，亲属肾移植的疗效更好，尤其是在克服了血型不相容而不能进行移植的免疫学障碍之后，亲属肾移植有了更加广阔的适用范围。与 DCD 共肾移植不同，亲属肾移植不需要长久的等待时间，但亲属肾移植具有特殊性，既要确保共肾者是健康的，还要确保受者没有肾移植的禁忌症，术前检查和评估更为全面和细致。除供者和受者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身体检查和评估之外，还需要通过非常严格的伦理学审批。只有在通过以上一系列评估和严格审查之后，才可以进行亲属肾移植。第四件事，肾移植手术不难，但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做好术前登记及准备，等到合适的肾源之后，患者便可以接受肾移植手术了。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肾移植专科医生临床经验的积累，器官保存技术的改善，以及强效免疫抑制药物的应用，肾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和移植肾的存活率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然而，移植肾的长期存活涉及的因素很多，包括免疫抑制方案的调整、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防治、排斥反应以及感染的防治、移植肾肾炎复发或者新发肾炎的防治等等。所以肾移植手术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术后的长期随访、患者的自我管理、医患的密切配合，都是保证移植肾长期存活的关键。第五件事，免疫抑制剂是一把双刃剑，合理使用很关键。在肾移植术后，机体的免疫系统会将移植肾视作是一种异己成分，进而发动针对移植肾的攻击和破坏。如果不服用免疫抑制剂，移植肾将会发生排斥反应，进而出现功能丢失。因此，肾移植患者需要长期乃至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以预防移植肾的排异反应。免疫抑制剂对肾移植患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药量不足容易导致移植肾发生排斥反应，服药过量又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以及免疫力的过度抑制。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口服免疫抑制剂种类较多，为更好地预防移植肾排斥反应，通常需要联合以下几类药物以扬长避短，在维持足够免疫抑制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肾移植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不可擅自停药，也不能自行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种类。由于个体差异，不同患者的免疫抑制方案有所不同，即便是相同的免疫抑制剂组合，也可能因为性别、年龄、体重、基因、移植后时间等存在差异，而导致不同患者使用的药物剂量有所不同。要评价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剂量是否合适，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免疫抑制剂在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简称血药浓度、细胞免疫学检测指标、免疫抑制剂的组合使用方案等。这就要求肾移植术后患者坚持遵医嘱服药，定期随访复查，以便医生能根据各项检查指标和具体情况及时调整免疫抑制方案，一旦发现问题也可以及时处理，从而延长移植肾的存活时间。第六件事，知己知彼，异常情况早发现。肾移植患者术后应做好自我监测和管理，每天将体重、24小时尿量、 体温、血压、心率、服药情况等记录在监测表格上，以便了解自己的病情变化。一旦出现以下异常情况，应及时就诊。第一，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是肾移植术后最常见的排斥反应，可发生在移植后的任何阶段，多发生在移植后3个月内。主要原因是免疫抑制剂剂量不足。患者如果出现不明原因尿量减少、体重增加、血压升高、血肌酐升高等，应高度怀疑发生了急性排斥反应。此时患者应该及时就医，因为若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可能会导致移植肾功能的严重损害，甚至移植肾功能丢失。慢性排斥反应一般发生在肾移植半年以后，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主要因素，主要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移植肾功能进行性减退等。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主要通过移植肾穿刺活检来明确诊断。第二，感染。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物的长期使用可使患者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某些对正常人群微不足道的病原体也会导致肾移植患者发生感染，严重时可能会威胁移植肾功能，甚至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肾移植患者一定要注意防护，避免发生感染，自觉戴好口罩，如有发热等不适应该及时就诊。第七件事，儿童肾移植需要更多关注。相较于成人肾移植，儿童肾移植所受的关注较少。实际上尿毒症严重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骨代谢以及生命安全，如果不接受透析治疗或者肾移植，患儿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健康成长。对于尿毒症患儿而言，肾移植的预后优于透析治疗。一项大型长期研究分析了5961例尿毒症患儿的预后，与等待肾移植的患儿相比，接受肾移植患儿的死亡率明显下降。相较于透析患儿，肾移植患儿的预期寿命更长。与成人肾移植不同，肾移植患儿的生理或者心理成长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慢性肾病患儿的生长发育受多种因素影响，尽管患儿的肾功能在移植之后恢复正常，但生长激素分泌往往不足，血清钙、磷、甲状旁腺激素和维生素 D 水平紊乱也很常见，这些都会增加患儿生长发育迟缓、骨质疏松等风险。此外，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可能很难接受免疫抑制药物对外貌的影响，比如体重增加、酷性面容、满月脸、痤疮和牙龈增生等，伴随而来的心理压力及其对青少年自我形象的影响，可能会对其能否坚持使用免疫抑制剂产生影响。近年来，儿童肾移植的存活率已经大大提高，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尿毒症患儿肾移植的比例较低。资料显示，美国儿童肾移植占所有肾移植的1/4，我国儿童肾移植仅占所有肾移植的6.6%。为什么儿童肾移植在我国发展得如此缓慢？是儿童肾移植手术难度太大吗？不是。事实上，从外科角度而言，虽然儿童肾移植手术的难度确实较成人肾移植要高，但是远远难不倒我国众多优秀的外科医生。阻碍儿童肾移植发展的关键还是家庭和社会对儿童肾移植的认识不足。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对器官捐献的认识不断提高，器官捐献事业的快速发展，儿童肾移植的发展也迎来了机遇，但是仍然需要更多的关注。第八件事，器官捐献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肾移植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是肾移植的领域仍然面临很多难题，最大的瓶颈依然是供肾短缺问题，供需严重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肾移植的广泛开展。近年来，国家对于器官移植领域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整顿肃清，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杜绝器官买卖。2007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了活体肾移植的范畴。 2009年，卫生部制定了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当中的条款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法律还规定，活体器官捐献应该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指公民去世之后，将其功能良好的器官或者组织以自愿无偿的方式捐献，用于救治因器官衰竭而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使其能够延续或者改善生命质量。我国每年约有300,000器官衰竭患者，但仅有10,000多名患者接受了器官移植手术，还有大量患者在等待。器官捐献是挽救生命的崇高行为，也是器官捐献者的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获得了重生。